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在中国，饥恐肯亚热的消息被当下的93阅兵和冲塔事件冲得不见了，但啱啱又传出中国多地出现了雷暴哮喘、急症室爆满的消息。在9月8日起，中国山西、河北、陕西、宁夏等多地的医院急症室异常爆满，大量患者出现剧烈咳嗽、喘不上气的症状，甚至有患者休克昏迷。官方说这些是雷暴哮喘，但是遭到舆论质疑，有网民猜测可能是出现了新的传染病。中国社交平台上高传出了大量影片，显示在9月8日晚，山西多间医院患者激增，不少人突然间出现了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的症状，紧急就医。有影片亦都显示山西太原白求恩医院急症科人山人海，好多戴住口罩的患者和家属在排队等候就诊，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该院就接诊400多宗，包括有儿童、孕妇和中青年的患者。由于病人太多，一位女医生企在椅子上高用扩音器喊话，指导患者进行自救。太原市民谢女士话俾九派新闻听，在9月8日晚上，丈夫啱啱瞓低就猛烈咳嗽，随后唞唔到气。在赶往医院的途中，的士司机话已经送了三波相同症状的患者了，最严重的甚至是休克昏迷。谢女士透露，在9月9日丈夫前往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医院的患者比8日晚上的还要多。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白求恩医院等多家医院证实，由于8日晚间患者太多，现在医院已经无法再接诊，需要先挂号排队等候。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从8日晚间起，12时至今急症科已经挂了将近300个号。在9月8日晚，山西、石家庄等地都出现了异常的雷暴天气，天空中闪电雷鸣。官方称这些突然间的咳嗽、唞不到气的患者是得了所谓的雷暴哮喘，因为雷雨天气导致了花粉过敏引起的，但是遭到不少网民的质疑，第一次听见有这个病。不只是山西太原，中国多地都出现了大量突然间出现的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的症状，紧急入医院治疗。社交平台上流出了大量相关影片和贴文。在9月8日晚上，河北、石家庄多家医院的急症和呼吸科门诊爆满，包括河北省儿童医院、河北省人民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等等。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五科国际部主任医师石艳晒对中观新闻表示，今日收治的病童有700多位需要入院治疗，部分病童在前一晚就出现了咳嗽和喘息等症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呼吸和危重症医学院第一科主任医生关继涛亦都表示，在9月8日晚10时到9月9日凌晨1时，因胸闷、气短症状就医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在9日白天接诊人数比平时增加了 50%。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吕侯强就表示，在9月9日上午接诊40多名患者之中，有近30人有哮喘症状，很多就诊病人都是从前一晚上突然出现胸闷、气喘、咳嗽不能平卧，甚至有些病人在睡梦中就死了。 宁夏平罗县一间医院亦都出现大量患者排队就诊，好多患者都是戴上了口罩，而天津儿童医院的患者亦都大排长龙，好多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就诊，不少孩子都戴上了口罩。近日中国多地突然出现大规模呼吸道病人，引发了关注，不少网民猜测可能出现新传染病，会不会是新的毒株。对于网民有以上的猜想，是绝对正确和正常的，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随时都有染着不同种类莫名其妙的病的可能，经历得太多了，个人就自然醒啲啦。由于消息来源是9月8号和9月9号啊，啱啱今日就过了一日多啲，如果消息属实的呢，这个病情仲会呈几何级数的上升，所以如果有人想去中国旅游或者进入当地工作，特别是刚才讲的几个地区，即使从陕西、宁夏以至河北石家庄一带，就要十分十分之小心。小地区的零星爆发呢，可能都很容易隐瞒了下去。但是现在看来，这么大面积的爆发呢，事出一定有因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一下这么短时间一两晚之内就这么多人爆发这个雷暴式的哮喘呢？这个梗是跟当地的空气有关啦，到底他们做了什么手脚，整个区的空气都会这么刺鼻，这么刺激人去咳嗽的呢？会不会就是因为阅兵那阵时要确保是天晴的，离开阅兵区没几远的地方，或者是100几十公里啦，点电雷鸣，由日头就变咗黑夜，咁佢个区阅兵能够整到咁好天气，真係唔知射咗几多嘢上个天度。咁老天爷接过嚟梗係唔 like 啦，一嘢将佢掟返落嚟，掟散咗散落喺呢啲地区，咁呢啲人咪领嘢囉。咁呢啲好明显就係人为嘅结果啦，立竿见影啦。即使唔一定係由一个变异嘅病毒株慢慢咁扩散开嚟嘅，而係一下子成个区一齐感染嘅。其次仲有一个可能呢，就是在这些地区的上空近期都发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天象，唔通真的有神佛在这作祟惩罚这个地区那些人。再有呢，就是在宁夏甘肃那些地区近日都发生了特大的沙尘暴，唔通啲沙尘暴入面有细菌有料到，但是为什么会吹到去河北的石家庄呢？这个又解释唔通。不过到底是不是沙尘暴都好呢，如果是的话都是上天对这里的惩罚。由于中共惯了封锁消息，隐瞒一切疫情的消息，将它视为国家机密，咁样佢哋就唔会向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唔向世卫公布就係唔遵守佢哋加入世贸嘅承诺，唔遵守国际嘅惯例，带头破坏呢啲咁嘅秩序。特别係呢啲爆发得咁急嘅呼吸道嘅病症，根据惯例全世界都会对呢啲咁嘅新病症係十分紧张同埋重视嘅，而中共偏偏选择隐瞒甚至虚报疫情，所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咁呢一波疫情无论系属于天灾定系人祸，但系指向一个结果，就系民众当央，中国人民就要为佢哋嘅领导层承担呢个恶果。大家谂一谂，中共国系唔系喺度害紧自己嘅国民呢？更有可能亦都系害紧全人类嘅，因为病毒是会扩散的嘛，特别是由空气传播这些病毒。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真的要好好考虑将中共国踢出他们的组织，因为他绝对不守规矩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九三大阅兵，习近平间接承认了中共国正在大搞人体器官移植的黑色产业链。下面请听报道。
北京大阅兵，普京同习近平大谈器官移植。首先，俾我哋睇一条引爆全网嘅新闻。喺日前北京举办嘅九三阅兵，爆出罕见一幕：中共党魁习近平同普京、金正恩走向天安门城楼前，突然讲到器官移植。习近平竟然称人类可以活到150岁，消息引发舆论震惊。九月三日阅兵当日，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首次同框，喺同各国首脑合照之后，习近平率众走向向天安门城楼。过程中，普京透过翻译讲到器官移植，话人类嘅器官会不断嘅移植，会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影片中传出一阵狂笑之后，习近平回应称，预测本世纪可能人类会活到150岁。一旁嘅金正恩亦都探头望向习近平，似乎对呢一个话题好感兴趣。有关影片片段已经被中共当局删除，但系被多间外媒保存。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在社交平台 X 发帖表示，独裁者地长生不老的迷梦由来已久，光活摘器官这一个恶行，习共政权就会遭天谴而在劫难逃。网民纷纷议论中共正将活摘器官的暴行公开化，西游记入面妖怪讨论唐僧肉功效，大概就是这样，两个独裁者讨论摘器官，想长生不老都不用扮嘢啦，随便一讲嘢，一被录音，就是这样邪恶。看来中共除了向世界输出贫穷、饥饿和共产主义，还要向外国权贵政要输出中国年轻人的活体器官。习近平提及的所谓人类会活到150岁的讲法，正来自中共为高官续命而进行的一项专门研究。2019年中国大陆微信圈曾经封存一条981首长健康工程广告，介绍这项只是为中共最高领导层而设的医疗服务，宣称在过去60年中成效显著，并以将寿命延长至150岁作为目标。大陆百度此前曾经公开介绍称，981健康工程课题早在2005年成立的，并在5月正式启动，称该工程拥有1号首长、医疗保健专家等等。但随着网络上掀起对中共权贵靠特工器官延续生命的质疑，上述广告遭封杀，百度对981健康工程的介绍亦不再显示。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同普京的对话印证了近年国际社会有关中共涉国家级活摘器官产业链的指控，及中共权贵有器官特工的黑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器官移植呈爆炸性增长。追查国际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统计，从肝移植案例的数量上来看，1999年前中国20多年的肝移植累积总数只是135例，平均每年只有5至6例。但自1999年至2006年8年间，肝移植暴增到15207例，平均每年超过1700例，增长约180倍。2006年大纪元根据举报人的证词，首次报道了中共为了获取器官而杀害良心犯的事实。由那时起，有关这个罪行的证据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019年英国的一个独立法庭排除合理怀疑，确认了这个事实。法庭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利润丰厚的器官移植产业所需的人体器官，主要来自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以及其他政治意见人士。近年中共活摘器官从过去针对法轮功学员，一步一步扩展到全社会，如今更扩散到海外。旅居美国的资深政评人蔡慎坤则在 X 平台上表示，今日阅兵最大的睇点是习普京一起公开谈论器官移植、长生不老这些话题，而几乎所有的独裁者都希望长生不老、永远掌权。台湾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则对大纪元表示，普京在这种场合讲任何问题都有他的用意。我个人认为普京问这句说话，其实有些在度测试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可能普京看到的习近平同上次看到的不太一样。沈明失说，从这两日的活动看，习近平行路不稳，习参加上合峰会时脸色非常黑，看落不健康。
当然不健康啦，做埋晒咁多衰嘢，点会健康呢？仲有啊，你哋要睇下西方国家对你哋自揭肚皮啊，爆出用年轻人器官嚟到为自己续命，作出咗啲乜嘢反应先得㗎？ 下面请听报道。
9月3日，普京同习近平关于器官移植的对话震惊世界，美国迅速对此作出反应。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三上午听到有关今次中俄领导人交流人体器官移植的消息，他摇了摇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讲，我话你知，我们听过一些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恐怖故事，他们从不情愿的捐赠者身上获取器官，这个是委员的讲法。他们的对话被现场麦克风录低了，这个事实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这个对话告诉人知，同我们的世界观相比，他们的世界观是怎样大相径庭。
Levente, thank you for Anuika. So at China's military free today, China, Xi and Russia's Putin were heard on a hot mic discussing organ transplantation and its mortality. We know that China has continuously harvested organs by unconscious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What's your initial reaction with the main bird discussing such a thing and how you all in the House are lobby to the Senate to pass the stop for short term representing that?
Yeah, I will tell you, you've heard some horrific stories of with this organ transplants and all of this in China, that they take it from unwilling donors, okay, to put it mildly. And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caught on a mic first of hers is very telling. It tells you where their world view is, a contrast to ours, speaking of people.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曾任7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的尼娜，谢伊赞同约翰逊议长的观点。他对《大纪元时报》表示，这两个暴君之间毫无防备的对话令我们更加担心，他们正透过强行摘取他们眼中政治敌人的器官，创造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科幻反乌托邦世界。2022年，一个人权组织发现数百名中国医生在美国机构接受器官移植培训，谢伊敦促美国国会采取行动，立即终止这类培训。习近平和普京正策划紧透过器官移植实现永生，这个令到事情变得更加紧迫。他说，早在2019年，来自一间医院的一段时间长一分钟的影片就曾经提到，可以将寿命延长到150岁。该医院吹嘘拥有一流的延长中国领导人寿命的系统。据称这段片由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军队医院，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发布。影片中提到，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是88岁，远远超过西方领导人。影片仲声称，中国医疗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恢复器官功能。2023年新冠病毒 COVID-19 中共病毒全球疫情期间，中国前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讣告再次将这个话题推到左风口浪尖。一位中共官员在演电中写道，87岁的高占祥曾经被形容为头脑敏锐、声音洪亮，但由于同病魔顽强斗争，他体内很多器官被替换，甚至高占祥本人亦表示很多器官已经不再是他自己的了。这些器官的来源仍然是一个问题。2006年几名目击证人向《大纪元时报》透露，中国一些秘密机构正为摘取器官而杀害良心犯。他们称，活摘器官针对的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共政权认为法轮功修炼者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目击者称，医生摘取了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等器官，并将尸体火化以毁灭证据。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中共政权已经表明，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会不拣手段，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他直言不会批评北京的器官移植做法，同时正寻求通过立法来打击这种罪恶行径。他说给大纪元知，我个人的观点是，由习近平往下，任何高层人士，尤其是中共高层，都会试图透过胁迫、死亡等手段摄取他人的内脏器官，以延长他们自己的寿命。我想不出还有比这个更自私、更野蛮的行为了。对于中共政权近年活摘器官的行径，美国国务院、欧洲议会以及联合国人权专家小组多次表达了强烈的担忧。美国第119届国会议员已经两次投票通过法案，对参与中共器官移植罪行的当事人实施制裁。目前有两项法案正等待参议院的批准。上个月，德萨斯州八名州参议员致信法轮功保护法案主要发起人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敦促他推动国会的这项跨党派法案。目前美国已经有5个州立法禁止医疗保险覆盖在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德萨斯州是最早的一个州。约翰逊议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就这个话题的对话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如果领导人谈论这件事，我们应该警惕，他们正在利用受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来摘取器官。美国将会捍卫道德和伦理，我们将会挺身而出反对这种行为。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立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我们可能需要将它列为优先事项。
We've heard of terrible stories, unbearable stories of the Uyghurs, for example. It's persecuted religious minority. that they're using to harvest your organs for all of you. Look, I'm not seeing the evidence of that. If the leaders are talking about it, it should alarm us.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stand for morality and ethics. They were going to stand against that. There's legislation that they would address it, and we might need to put that at the top of the priority list. That's what's happened. So.
不过，活摘器官一事似乎亦喺美国本土发生紧。 最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金乃迪向公众披露，美国嘅医院系统性地违反死者捐赠规则，从可能尚未完全死亡嘅患者身上摘取器官，相关违规行为涉及一家位于肯塔基州嘅器官采购组织。小金乃迪揭露嘅呢一个令人震惊嘅事件，凸显咗喺美国嘅器官移植领域，由于唔正当嘅激励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嘅伦理保障措施正受到严重破坏。美国政治评论员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 表示，金乃迪部长为恢复美国器官移植嘅道德标准所做嘅努力值得称赞。然而，呢个只系治标唔治本，真正嘅根源在于切断同中国器官移植系统嘅所有医疗联系，并实施尽量严格嘅捐赠者保护措施。佢强调，美国至少可以做嘅系划清界线，我哋唔会参与，唔会为呢种为咗器官而杀害无辜者嘅系统提供培训，亦唔会令佢合法化。我哋可能无法迫使中共停止呢种做法，但系我哋可以停止成为共犯。美国医学界一直以来秉持嘅诚信，以及中美两国脆弱嘅患者嘅生命，都取决于呢个。我哋必须再次将每个人嘅生命视为神圣，并认识到我哋正喺应对嘅系一个对人类生命表现出绝对蔑视嘅政权。呢个政权喺和平时期造成咗一亿人死亡，呢个就系证明。中共做嘅坏事真系罄竹难书啊！讲到呢度，我哋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继续关注针对中共移植器官嘅黑色产业链，美国作出咗啲乜嘢反应？下边请听报道。
美国对普习关于器官移植嘅对话迅速做出反应，
回应普习移植器官言论。美国多位参议员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中共军队深度介入活摘器官。就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讨论器官移植同长生不老的话题的同一日，3号美国德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宁宣布加入法轮功保护法案 S817 法案共同提案人的行列。至此已经有7位联邦参议员共同推动该法案，力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系统性迫害和活摘器官行为。在8月底，德州多位重量级州议员联名致信克鲁兹参议员，表示强烈支持他今年3月份提出的 S817 法案，并呼吁尽速推动立法。这一份由克鲁兹今年3月3号提出的由7名参议员联署的法案，要求对参与或者协助非自愿器官摘取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中共器官移植政策和实践的年度报告。法案会将相关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包括任何知情而且参与中国境内的活摘器官行为，或者协助促进资助这一类行为的外国个人或者实体。法案当中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该外国个人在美国的资产，禁止他进行任何美国境内的财务交易，拒绝发放签证，禁止入境美国，取消他目前的美国签证或者入境资格。同时，美国政府将会禁止资助与中国器官移植有关的医疗合作项目，并要求国务院提交专门报告，调查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的实际情况，包括器官来源和移植程序。法案强调，此举旨在保护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并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克鲁兹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实际是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攻击，早就应该瓦解中共国家支持的器官摘取产业。我敦促同僚共同抵制这些侵犯人权的行径，确保中共承担相应责任。同日3月3号， 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朗强生、佛州参议员瑞克科斯特、北卡州参议员汤姆提利斯加入为共同提案人。5月21号，南达科他州参议员麦克朗兹加入提案。7月28号，印第安纳州参议员托德扬加入。6月3号，科宁成为第6位共同提案人。上个月底，已经有德州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等10位重量级议员纷纷写信给克鲁兹议员，表达对他所提出的法轮功保护法案 S817 法案的强烈支持，并敦促该法案在联邦参议院迅速推进。德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吉拉·帕克斯顿表示，早在2021年，我已经推动州议会通过了谴责活塞器官可怕行径的决议。在2023年第88届议会期间，德州立法机构通过了参议院第1040号法案，对这个暴行表达了明确立场。该法案禁止德州健保计划为来自从事活塞器官国家的器官移植提供报销。德州的领导力应该通过你的努力延伸到联邦层面，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德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奥利弗森亦都表示，你的立法提供了追责并保护无辜生命的重要工具，我们期待联邦参议院迅速行动。此外，上万名德州民众已经签署联署信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前美国已经有5个州，德州、犹他州、爱达荷州、亚利桑那州和田纳西州通过立法禁止保险计划支付来自中国或者其他涉及活塞器官国家的移植医疗费用。中共器官活塞的幸存者、现在旅居于美国的程佩明表示，中共活塞器官的罪恶太大了，他希望全世界的正义力量一起来消灭这一场罪恶。对于北京9月3号大阅兵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关于器官移植的对话，深深刺痛了程佩明。他对戴纪元表示，中共高官为了为自己续命，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中国老百姓的器官换他们的命，这个罪恶太大了。程佩明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中共活塞器官的幸存者，他在2001年12月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8年。在关押期间，他在2004年11月在不知情之下被活塞部分器官。2006年当他觉察到将会被第二次活塞器官的时候，他设法走了。2015年他终于逃离中国，并在2020年辗转被营救到美国。到了美国之后，他经过了9次不同的医学影像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左侧肝脏和肺脏被部分摘除。程佩明表示，中国目前的器官移植技术在全世界属于顶尖水平，因为中共用法轮功学员的生命使他的技术成熟了。中共在这里将器官移植推向了全社会、全人类。华府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阿谢伊对戴纪元表示，普及对话意外显露中共活塞人体器官的真相。他说，这个没识到咪的意外发言是一次未经审查、未经排练的真相显露，揭示了法轮功学员、我以及其他人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讲述的关于中共的真相。这两名臭名昭著、极不道德的独裁者正密谋通过更换衰老器官来追求长生，他们会杀害年轻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穆斯林、西藏佛教徒以及家庭教会基督徒而获得器官吗？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已经成为中共的常规做法。谢伊仲表示，为了制止中共活塞器官，美国的医学机构必须停止对中共提供器官移植的技术支持，美国医院和医学院必须停止对中国学生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尼娜谢伊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的人权代表官员、美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委员，曾经7度被美国国会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另外，习近平所谓人类会活到150岁的讲法，使981健康工程再次浮出水面。据大陆百度当时介绍，981健康工程课题组在2005年5月正式启动，专门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医疗服务，将寿命延长至150岁作为目标。介绍说，旨在为社会精英健康提供服务的重大工程，并说该工程拥有一号首长医疗保健专家。但随着网络上掀起对中共高干特权的不满， 以及怀疑中共权贵靠移植器官延续生命。上述广告随后就被屏蔽，百度对于981健康工程的介绍亦都不再显示。看下后来出现的981首保健康医学中心网页的介绍，就不难看到该中心合作医院资源名单是以军区来区分的，即是南京军区、兰州军区、四川军区、沈阳军区、广州军区、济南军区。隶属北京总部下的资源名单当中就直接放了301医院。301是军医院，全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专门负责中共副国级以上高官的医疗。再看下一名中心的领导人物，981的董事长就是军委员专职保健医生，所以981首保健康医学中心就是由中共军队运作的。健康、保健、医疗技术的相关方面的研究理应由医学界去执行，但为什么要由军队医院、军医来进行呢？除了军队医院掌握住一些先进技术之外，最重要的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在中国，军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命令是所谓的天职，军人的道德羞耻感比较低。用军队医院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保密性远高于地方医院。
是的，这个是国家级的军事行动来的，它的保密性当然是高了，所以二十几年来才这么难找得到他们杀人灭口的尸体，全部被他们处理掉，所以外界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才是半信半疑，就是因为找不到那些尸体。那今次习近平自揭疮疤，鬼拍后尾枕，自己爆了出来了，那就即使不用审了。根据法轮功的揭露个案加上外国的调查报告，中共这些反人类的罪行已经坐实了，看看国际怎样去审判它。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通过军民融合，大搞军用 AI。喺2023年至2024年期间，中共军事部门签发咗好多 AI 合同，其中有几百份俾咗同国家冇已知联系嘅非传统供应商。一份新报告发现，中共当局在两年内签发了2800多份 AI 相关商品和服务的军事合同，大多数收到两份或两份以上这类合同的实体是所谓的非传统供应商，即是和中共没有公开联系的实体。该报告由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智库在日前发布，他发现一些自称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的新兴公司和大学正在加速中共的军事和商业的 AI 发展。该报告汇编了中共军事部门从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发布的2857份人工智能相关合同授予通知书，结果显示至少获得两个这类合同的338个实体当中，有243个是非传统供应商。故话这些实体似乎在向军队提供 AI 相关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可能加速技术发展和 AI 在整个中国军队的传播。在军民融合的模式之下，中共寻求将中国的国防和民用部门紧密结合，有效地建立了一种能够创造民用和军用创新技术的国内初创企业文化。报告指出，很多从军队获得多份 AI 相关合同的公司专注于开发军民两用技术，这样表明这些公司将民用和国防部门视为成长途径。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创投公司向中国科技领域流入的现金有增无减，这些公司直接或者间接地帮助了这些公司推动了北京对 AI 技术的发展，包括军用 AI 技术的发展，客观上帮了中共的忙。以科大讯飞为例， 该公司曾经因为涉嫌监视中国新疆少数民族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科大讯飞仲被美国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指控直接同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GRS Ventures 合作开展多个 AI 项目。最新的报告发现，科大讯飞是唯一一家获得中共军队授予20份 AI 相关合同的非传统供应商，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对中国 AI 公司的支持，促进了中共军事发展的可能性。与此相关的，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5号发表的一份新报告发现，美国军方资助的研究继续进入中国的军民融合实体。报告确定了2023年6月至今年6月间发表的大约1400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承认获得了国防部的资助或者研究支持，其中还涉及和中国实体的合作。报告发现，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普遍存在而且令人心感不安的问题。一些研究直接和中共国防研究和工业基础相关的中国实体以及国家资助的人才招聘计划合作，其中很多出现在各种美国政府实体名单上。报告说，在我们统计的数据当中，很多实体都在中国以外建立了研究设施或者商业营运，而且大多数不受美国制裁或者贸易限制。随着民用和国防技术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美国将会面临在保持创新所需的开放性和减轻国家安全风险之间的艰难权衡。
咦，那不是即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咯？这个魔还紧要过你的道，不得的喎。接下来我们看回中共野心的扩张。根据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曝光所披露，中共向海外输出网络审查技术。在2024年7月，一群中国技术专家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会议，讨论怎样阻止网民绕过防火长城的网络审查和监控。泄露的会议纪要揭示了中共庞大的网络监控系统和它向海外输出的计划。据环球邮报报道，泄露文件来自于即至南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相关的超过10万份内部资料显示，该公司不单止承担构建防火长城的核心任务，还向缅甸、巴基斯坦这些多国政府出口网络审查技术。环球邮报联合数码取证实验室、国际特赦组织、缅甸正义组织 JFM、 Top Project 和 Paper Trail Media等记者耗时数月分析了这些文件，揭露即至南海如何为专制政府提供审查技术。即至公司提供的技术包括网站和应用程式过滤、实时网络监控、区域性流量限制和断网、通过网络痕迹识别匿名用户，以及封锁虚拟私人网络 VPN 等规避审查工具。Intercept Lab 研究员表示，即至的技术套件为客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监控和审查能力，已经被多国政府用于强化监控系统。即至成立在2018年，它的旗舰产品天狗安全网关类似中国的防火长城，已经卖到去哈萨克、埃塞俄比亚和缅甸这些国家。在缅甸，各种技术在军政府实施的 VPN 禁令之中发挥关键作用。即至还和当地私营互联网服务商好像 Seraphicom、Frontier 和 Oracle 合作执行政府审查要求。在巴基斯坦，即至填补了加拿大公司 Sandvine 撤出之后的市场空缺。在2024年2月 ,Sandvine 因为向专制政权提供大规模网络监控和审查服务，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其后在同年10月退出了相关的市场，并改名为 AppLogic Networks， 承诺专注服务民主国家。即至随即利用 Sandvine 的现有设备和提供新技术，增强了巴基斯坦的网络监控能力。泄露文件还显示，即至和中国新疆、江苏、 福建等多地政府合作，并有一个未具名的国家客户。咦，这个国家客户不知道会不会是尼泊尔呢？你看看尼泊尔现在怎么死，直至联合始创人防火长城之父方斌兴在演讲之中表示，公司正是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推广中国的网络解决方案，配合一带一路数码威权扩张。其实积智的业务和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密切相关，特别是其中的数码丝绸之路。方斌兴曾经为俄罗斯这些国家提供网络管控咨询，并强调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和能源网络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积智的招聘广告要求应聘者精通英语或者其他外语，愿意前往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巴林、阿尔及利亚和印度这些地方出差，显示他的全球业务野心。英国人权组织 Article 19研究员 Michael Crafter 指出，积智参与了数码丝绸之路是推进中国数码威权主义的平台。他表示，方斌兴推广的网络主权概念已经在专制国家获得认同，这些国家正在建立中央集权的网络网关，管控数据跨境流动，导致互联网碎片化，违背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原则。破解规避工具和技术竞争。泄露文件显示，积智员工致力于破解多款规避审查工具，包括 VPN。一份文件将九款商用的 VPN 标记为已解决，提供识别和过滤相关流量的方法。在2021年缅甸政变之后，积智开发出识别 PHYSON 伺服器连接工具，帮助缅甸政府实现全国封锁。 PHYSON 的战略分析师 Keith McHenneman 表示，专制政权长期投入资金开发流量指纹识别技术，而商业 VPN 因为缺乏反审查技术投资容易失效，好似 PHYSON 这样的规避工具高度依赖捐赠支持，面对日益复杂的审查技术极需要更多的资金。他指出，政府直接和互联网服务商合作部署审查系统，并制定专属审查规则。新疆会议和未来计划。在2024年7月的新疆会议讨论了怎样运用技术打击突破防火长城的工具，并计划将新疆中心打造成省级展示平台。泄露文件显示，积智的监控技术最初是特定区域开发，但是最终会推广至所有客户，显示它的技术的模块化以及可扩展性。积智公司、中共外交部和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泄露文件未予回应。积智在它官网上高声称，它的技术被全球40几家服务商所采用，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唉，被中共掌握到什么高科技或者掌握到钱就糟糕了，他会将他那些毒素推向全世界。举例就是将专制和独裁和他们的意识形态推向全世界。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